香港大火是否人为纵火？民间三大讲法，港府能否服众？南韩学彭3000万资料外泄，总统下令彻查。黑海再爆发冲突，俄油轮连续3天遭袭。美接 G20 论直国，川普不邀南非明年峰会。中国纪录片导演杜斌被批捕，律师被威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2月2日星期二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香港宏福苑5级大火发生后，社会舆论很快出现各种人为纵火的讲法，其中最常被提到的三种动机是为重建牟利、为掩盖金库或黑钱，以及同黑心工程围标内斗有关。这些讲法主要来自社群留言和时事节目的讨论。第一种流传最广的是为了重建借火清场的讲法。部分 YouTube 的节目指出，宏福苑楼龄超过40年，这一次大维修工程金额高达约3.3亿港币。部分住户早已对强制维修和高昂费用极度不满，有人揣测与其长期同业主拉扯，不如烧到非拆不可。重建后的地皮同新楼价值更高。网友留言中常将天价维修、重建更划算，同一把火解决问题连在一起，认为有好大的潜在纵火动机。第二种是金库黑钱论。台湾同香港的政论节目整理了来自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的传言，声称起火大楼内部藏有金库或者黑钱，火灾是为了销毁账目和证据。有节目甚至用金库阴谋论作为标题，不过节目本身多半亦是强调是整理出来的陆网传言。第三种讲法将可能纵火动机连结到黑心工程内斗。部分社群贴文和评论认为，宏福苑大维修背后涉及复杂围标，同黑心承建商利益链条，从审计到施工一再被质疑预算不透明、工程缩水，因此有人猜测，如果利益分配出现纠纷，不排除有极端势力以火灾作为报复或者洗牌的手段。截至目前，警方和法医部门没有公开过汽油或其他纵火剂残留的具体化验报告，亦从未在官方简报中提到发现汽油残留。公开资料基本都集中在棚网和发泡胶和建材阻燃测试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汽油虽已挥发，但会被木材、地毡、混凝土地面等多孔材质吸收，一部分液体会在瓦砾、地板缝隙中残留，灭火后仍可在样本里面检出。汽油被泼洒在地面后，燃烧会沿流动路径产生不规则、蛇形或者水渍状的烧痕，常见在地板或者混凝土上，形成轮廓明显的深色灰炭带。官方目前调查重点完全不同，港府成立的跨部门调查专案组和独立委员会强调将调查火警的起因、火势蔓延机制、警方目前的刑事方向，是对工程相关人员进行调查，而不是以人为纵火入手。另外还传出要爆破拆除大楼的消息，如果大楼被拆除，化学检测将变得更难。最新进展是，截至12月1日晚间，宏福苑大火遇难人数已经升到156人。国际和本地报道都提到，进入楼宇内部的搜救人员面对的是极其残酷的场面，几乎每层楼都发现成堆彼此紧紧挨住的遗体，很多已经严重碳化，难以辨认身份和关系，看起来似是家人或者情侣最后抱在一起。火警初期，警方接获的失踪失联通报曾一度超过400多人，后来虽然陆续确认部分人安全，但民间质疑最后公布的遇难人数是否有所隐瞒。特首李家超宣布将由法官领衔成立 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起火原因、建材和监管责任，并向公众提交报告。廉政公署亦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3亿3千万港元大维修招标过程及相关公司。警方仲同时陆续拘捕，希望调查火警真相。在网络上发起联署活动的人，不过对于这一种抓捕，更加重民间对中共官商勾结掩盖真相的质疑。节日好礼首选10%优惠，限时一个月，从11月21日到12月21日，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，宝气18味，节日礼品首选。下单输入折扣码888，立即享受专属惊喜。为乜嘢一定要宝气18味呢？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，外观再靓，配件再华丽，冇好友照样跑唔起身，手脚冰冷，冇精神，容易攰，就系喺度提醒你该加油啦！宝气18味，宝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，气足咗，人先有火力；血顺咗，人自然精神饱满。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，仲有心意，送俾父母，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身；送俾伴侣，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；送俾自己，辛苦咗一年，俾自己好好补一下。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，网址 healthcare520.com。韩国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酷棚最近发生一件大问题，超过3300万名的客户资料被偷走。韩国总统李在明得知后非常惊讶，要求政府和公司一定要查清楚，并且追究相关人的责任。这一次外泄的人数非常多，差不多是韩国1/3的人口。被偷走的资料包括姓名、电话、电子邮件、家庭住址和部分订单记录。虽然信用卡资料和账号密码没有外泄，但仍然被很多人担心自己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。总统说，他最不能够接受的是这件事发生了5个月，公司竟然没有发现。他认为这个代表问题非常严重，所以下令政府要加重罚款，确保酷棚必须补偿受害的客户。他亦要求尽快查出真正的原因和责任者。根据韩国警方和媒体消息，事件的嫌疑人是一名中国籍的前酷棚员工。酷棚已经在11月25日向警方正式提出控告，但控告书上没有写出这个人的名字，只写姓名不详。韩国媒体推测这名嫌疑人已经离职，而且可能已经离开南韩。警方表示，资料外泄的时间是从今年6月24日到11月8日，中间跨越了好几个月。他们亦发现外泄资料经过位于国外的服务器，所以不排除事件中可能有国际合作或者更大的团体参与。警方强调，这么大量的资料被盗，可能会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安全，因此必须认真调查。他们目前正在追踪 IP 地址，并查看外泄资料是怎样被转移出去的。其实今年南韩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大型资料被盗事件，就似今年8月，南韩最大的电信公司 SK 电信因为遭到黑客攻击，导致2700万笔资料外泄，被政府处以高额罚款。南韩亦是全球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，同时亦经常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。土耳其海事当局12月2日表示，一艘名为伏尔加河中游 MIDVOLGA2的俄籍油品及化学品油轮在黑海距离土耳其海岸大约80海里处 遭到攻击，当时正从俄罗斯运送葵瓜籽油前往乔治亚，船上13名船员无人受伤，邮轮亦未求救，目前自行驶往土耳其港口。这个是短短数日内第三艘在土耳其近海遭无人机袭击的俄方邮轮。乌克兰方面虽未正式承认这起攻击，但此前已明确表示会以海上无人机锁定俄罗斯影子船队，打击协助俄方绕过制裁输送石油的船只。在装备层面，乌克兰和多家智库长期追踪俄军物资来源，近期又点名中国轮胎成为俄军逐战关键之一。公开贸易数据显示，俄罗斯军用卡车和部分战机所用的轮胎大量来自中国厂商供应。美国和欧洲分析认为，中共虽然宣称不向俄方供应武器，但透过轮胎、机床、电子零件等民用商用途产品，实际支撑了俄军后勤。专家警告，如果中共在这些关键物资上收紧出口，俄罗斯很难维持长期高强度作战。普京对北京的依赖度远超外界表面看到的政治互动。在这样的战场和供应链背景下，美国启动新一轮外交斡船。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报道，川普任命的特别特使倪科夫和女婿贾瑞德富什纳已抵达莫斯科，预计和普京会晤，讨论一套更新版的俄乌和平方案。川普多次声称要在24小时内结束战争，但先前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会面的尝试并未成功。最近流出的28份美方草案更被欧洲和基辅批评向俄罗斯核心诉求让步过多，包括冻结俄方现有占领区，限制乌军规模，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被俄罗斯重返之霸。美国一号接任20国集团 G20 轮值主席国。 G20 官网上前任主席国南非的内容全遭移除，总统川普亦不会邀请南非参加明年的 G20 峰会。法新社报道，目前 G20 官方网站只剩一张川普的黑白照片，以及迈阿密2026，最精彩的还在后头等文字。川普拒绝被美国官员出席上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峰会，并谴责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政府对待白人少数族群的方式。明年 G20 峰会将在川普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多罗的高尔夫俱乐部举行。川普亦表示不欢迎南非与会，这个将是 G20 成立20多年来首次有成员国被排除在外。川普政府亦不接受南非轮值 G20 主席国期间规划的议程，包括公正的能源转型及债务永续性等。川普公开质疑气候变迁的科学共识，并大力支持化石燃料产业。美国国务院表示，川普将让 G20 回归期推动经济成长和繁荣的核心使命已取得成果。声明指出，美方将优先聚焦三大主题，包括透过减轻法规负担来促进经济繁荣，实现能源供应链价格合理且安全，以及开创新科技和创新。中国知名纪录片制片人、作家和摄影记者杜斌在北京被警方带走40几日后，近日已被正式批捕。目前他被关押在北京顺义看守所，但警方始终没有向家属出示任何法律文书，令到家属非常不安。根据代理律师在12月1号和杜斌会面后的消息，警方以口头告知他被批捕，但并未对外讲明案情。承办警官甚至以案件泄密为理由拒绝透露更多内容。 律师多次讯问遭到推诿，在投诉后仲被警官威胁，如果再投诉，后果自负。杜斌在被捕前一日，原本准备于11月16日搭机前往日本，他长期照顾生病的母亲，当日突然失联后，家属透过律师先找到他被关押的地点，但警方至今没有提供拘留通知书或其他文件。家属询问其户籍派出所，亦被告知没有收到任何资料，显示程序极不透明。杜斌过去长期记录中国弱势群体，包括法轮功学员和访问。他2013年发布纪录片《小鬼头上的女人》，揭露辽宁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，引来中共公安部门的强力打压，并以泄露国家机密拘留了他37日。2014年，他出版《天安门屠戮》一书，记录1989年六四事件细节。2020年，他又以寻伴之事被拘留了一次。纪录片主角现居荷兰的访问刘华表示，这个是典型非法诈捕，他批评警方用事物为借口掩盖真相，并指杜斌只是买机票出国，根本没有犯罪行为。刘华呼吁国际社会介入，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杜斌。他说杜斌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全，而他会每日呼吁外界关注，因为在中国不发声就没有人权。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你点赞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